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丢在旱地上。好，像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大概已经把约拿书前面在亚当中前几次我们礼拜三所交通的，我想大家到现在应该对约拿有很清楚的认识。我们知道约拿叫人跌破眼镜的地方就是他是神的仆人，他居然是顺服神。他虽然是个歌主，虽然他爱慕主的自己的话，他爱慕主的同在，但是他居然可以做远离同在的事，他可以说自我放逐。那么这样的约拿，我们知道就代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那么我们不光是能蒙恩得救，我们也是服侍神的人。所以呢，今天所有在约拿身上的故事，可以说就是在我们身上的故事。那么在第一章我们看得很清楚，结果呢，最后神果然把约拿治愈了。那么所以他们就把他抬起来抛在海中，所以海呢就平息了。那么结果那些水手们就大大敬耶华，向耶华献祭并且许愿。那么这个时候呢，按理来讲他应该要下到，他是下到约帕，然后下到底仓，最后呢应该下到深根。所以既然投在海里面，那条路就是死路，那个地就是死地。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对约拿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置于死地，意思就是说约拿一定要到他自己的尽头。那个不肯顺服，那个不肯迁就神的旨意，那个完全以自己做中心。我们知道说，神有一个旨意，他也有一个旨意；神有一个意思，他也有一个意思。他体贴他自己的意思，他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这个怎么能侍奉？这完全是矛盾的一件事。一面是在于侍奉，但另一面呢，约拿好像在于侍奉他的自己。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约拿，神怎么办呢？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十字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要对环境说，他要对主说：“但愿你的工作在我上做得更深。”意思就是说，不管恶名美名，不管别人怎样对待我，本来我曾经以为都是错的，本来我其实以为都是对我是苦待的，现在我知道是对你优待我。所以等到他醒过来，约拿醒过来以后，他不只能做见证，而且现在他能站在神的这一边。我想这个太重要了。那么这个其实已经是蒙恩的开始了。那么等到他真的投到海里面去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那么弟兄姊妹，我已经说过了，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个严格说来不是这一段圣神迹的主轴。神迹的主轴，如果是真的今天鱼把约拿吞了，有的人说这是不可能，现在我们说不可能，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如果一般神所创造的鱼，不管什么鱼，如果真的把约拿吞了，真的把一只马吞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一定发，结果我们知道说，最后约拿一定不见了，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他们真的抬起来把约拿投到海里面去，那么拯救从哪里来？救恩从哪里来？我们的主今天要对付我，我们的主要雕刻我们，我们的主呢在我们身上要做他的工作。主没有一丝要叫我们枯萎，没有的，因为主纪念我们的心，你看见吗？因为主知道我们是个人，主知道说我们爱他胜一切，主都知道。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不行，我们有一个意思，神有另外一个意思。如果我们是神的仆人，那按理来讲凡事都照着主人的意思才对，那怎么我们的意思这么多呢？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说，主对彼得说，你是绊我脚的。为什么？因为神有一个意思要我们主上耶路撒冷去，但是在约旦，在以把彼得的感觉里面，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基督乃是荣耀的基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所以他就劝主说，万不可如此，你可怜你自己吧。那弟兄姊妹，神有一个意思要我们主要这个我们主往十字架去，结果有一个人爱主爱到这个地步，给主一个建议说：“你千万不要如此，千万你要可怜你自己。” 弟兄姊妹，你说他不爱主，他真是爱主，但是问题就是他有一个意思是和神的意思是相左的，结果不知不觉的彼得就把我们的主绊倒了。彼得不是主的门徒吗？彼得不是主的仆人吗？彼得不是主羔羊往哪里去都跟随吗？那为什么给我们的主最大难处是谁呢？就是彼得，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主怎么主就告诉他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代表讨厌的地方，代表绊脚石。所以彼得保罗曾经说过，如果我仍旧受隔离的话，那么十字架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的意思就是绊脚石。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十字架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呢？意思就是说，现在你愿意像约拿一样，你愿意伏在神的面前，你承认说我是绊住脚的，承认说在教会里面，在服事上我是最大的难处。那弟兄姊妹，你除非你看一个光，否则不容易得拯救的。那么在那个情形底下，我们知道彼得就愿意说，好，但愿主真的把绊脚石放在我的脚前，叫我倒了。什么时候我倒了，主的旨意就不会倒，神的旨意就能贯彻，我们主就能到耶路撒冷去。否则我这个彼得放在马路上，叫我们主倒了，我们主不能上耶路撒冷，人就没有救恩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记得，在第一章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神的意思和人的意思不一样。约拿他能够平安，约拿还能够承认自己神的仆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他真的承认神的仆人，他不应该这样子。他既然承认，那证明什么？就证明说，你看他有一个意思，神有另外一个意思。所以什么时候神的意思跟人的意思能真的符合呢？什么时候约拿不成为主神旨意上的绊脚石呢？那么最要紧就是这个绊主脚的要把他绊倒了，意思说要把这个人带到死地。那这个时候才是神工作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不是倒了就完了，不是倒了要叫他起来，他本来他就应该起来的，结果他睡着了，需要一个外邦的船长告诉他说，你起来。好，现在感谢主，你看见吗？今天主叫他倒了，他这个人要倒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结果呢，他又起来了，因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这里有一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就是说等到主把我们带到死地的时候，那个目的不是摧毁我们，目的不是消灭我们，目的不是从此以后就没有了。弟兄姊妹，神如果要解决约拿有错吗？今天一个背叛的约拿，神叫他往东他往西去，神兴起一个环境解决了他有困难吗？不仅没有困难，今天约拿能够说你做的不对吗？不能说做的不对，他没有顺服主。亚当因着背叛，结果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你看今天给人类带来多大的破坏。那约拿难处在哪？约拿难处就是他是神的仆人，居然能不顺服。好像我们普通都可以不顺服，但是神的仆人怎么能不顺服呢？所以你看见吗？好像对下一等一样。但是不要忘记，神对于约拿的对待是把他带到死地，没有错。约拿这个人一定要被他击头，没有错。保罗这个人一定要被他带到尽头，没有错。彼得这个人一定要被他带到尽头，没有错。因为如果这些神的仆人不带到尽头的话，结果在神的工作上最大的难处就是这些工人们，就是那些真的为主服事的人。结果慢慢有的人就变成教皇，慢慢有的人你看见了，在教会里面呼天唤地，呼风唤雨的，在教会里面好像很明显的，你看见说不是基督在做头，有一些人在做头。所以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何等容易拦阻神。但是你看见吗？现在我们主要做一个工作，这个约拿原来是绊住脚的，是把神的旨意绊倒了。啊，神的旨意是什么？是往尼尼微去。神的旨意他愿意万人得主，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结果你看见约拿，他觉得我只要能往西去，我只要能够自我放逐，来回三年，那三年你知道，你肯定三个，不要说三年，三个月，我看尼尼微就差不多了。尼尼微的罪恶已经满盈了，到一个时候尼尼微一定受神的审判。所以他认为说，只要他能够躲避三年，只要能够单言一下， 那么弟兄姊妹，照着神的脾气，照着神的性情，神不能容忍罪恶，他们罪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只要我不告诉他们悔改，只要我不告诉他们好消息，只要我不提醒他们悔改，问题就解决了。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约拿要神照着他的旨意来做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问，这个到底是神的工作呢，还是约拿的工作？弟兄姊妹，明明是神的工作。如果神的工作，神的意思是不只是有以色列，神的意思也包括了你以为。但约拿不是，约拿觉得我的百姓，我的见证，神的见证是最要紧的，我是奉差，我主要是为着这个见证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能够指挥神怎么做，他可以对神下指导棋。你看见了，今天他最后要造成继承的事实，你看他厉害不厉害？如果他真的能够躲到他失去，真的是躲到西班牙去，结果最后神的旨意，谁的旨意成就？约拿的旨意成就了。你看见吗？为什么呢？因为神到时候看见罪恶很满意，结果就降灾于那就没有了，就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个尼尼微，没有亚述了，没有亚述，将来怎么会以色列会落在亚述的手里呢？所以你看见，如果这次约拿成功的话，你看见神的旨意就不会成功。结果是谁在那指挥谁的？谁在那调度谁？谁在那主导整个事件？你看就很清楚的，完全倒过来了。那如果这个成功的话，就怎么神的旨意就完全被绊倒了。但是什么叫侍奉？侍奉不是做你自己的工作，侍奉乃是侍奉神的旨意。这个工作神托付给你的，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做这个工作呢？你怎么来侍奉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所有神的仆人，所有侍奉神的人，都应该做一件事，都应该记得一件事，就是那个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拦阻神，我们这个人是神工作中，神整个计划中最大的拦阻。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人把我们抬起来，抛在海中。所以这样的话，你要对神说：“神啊，你做的真是对，你为我安排的丈夫，为我安排的妻子，安排的儿子，为我安排的鱼，为我安排的大鱼、暴这个东风，还有匹马，还有虫，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因为你知道我的本相，你知道我不配侍奉你，我有心要侍奉你，结果糟蹋你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知道神做的是对的，没有错。”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等到他真的被投到，不要忘记啊，他这样做乃是根据他愿意，他签好字的，明白吗？不是他一般不愿意，好像被人发现了，然后最后人家一把扔在海里面，不是的。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顺服，这里有一个祷告，这里弟兄姊妹，等他良心醒悟过来，他完全照着神的意思来做。神的意思呢？神的意思要把他解决，神的意思要把他带到死地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他的话，你知道吗？别人不会这样做，而且他讲了这个话，别人怎么样也不敢丢在海里面，怎么样也不肯这样做。但是最后是神的旨意，没有疑问的，因为呢，他们竭力的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神没有松手，你看见吗？神做一定有手，神最后一定要人把约拿抬起来投到海里面去。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海浪都平息了，人都得救了，奇迹不奇迹？你看你们这水手就得救了。当然水手得救是因为他传的话，他不管多软弱多失败，他还为主做见证，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感谢主，本来他们各自求告他们的神，结果需要他们的船长来告诉约拿说，起来求告你的神，羞耻不羞耻？真是羞耻。现在约拿有了失败的经历，感谢主，最后呢他顺服了。所以这个叫做背十字架，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本来的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是拦阻神旨意的，所以我们就愿意把基督十字架接过来，结果好像放在我背起十字架，好像放在我们的脚前，结果我们真就倒了。我们倒了，神的旨意就不倒了。我们倒了，你就肯定最后你看尼尼微要得救了， 否则的话你看见吗？谁说你意外得救？那么 约拿就说以色列要得救，但是有什么到底谁是应该得胜的？当然神的局应该得胜。所以不要忘记在这个角，在当你读约拿书，你真的觉得好像约拿一个角色完全混乱了。他到底站在什么地位上？他是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约拿书。但是感谢主，等到真的他们把他投起来，投到海里面，眼看着他是下到约帕，下到船舱，然后下到山根，那么眼看着弟兄姊妹到了山根，很清楚的，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他就讲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就，结果呢，他就神的安排就是把他被鱼吞了。那么我们说过，这实在是个神迹，没有疑问的。那么这个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么只有约拿书告诉我们他的经过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主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整个的经过我们不知道，但这有一幅图画我们知道。所以当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表面上是约拿的祷告，其实在全本圣经里面讲到与基督同死的经历，讲到背十字架的经历，讲到整个死的过程的时候，就是你看看主把我们置于死地，我们就是完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但现在我们要知道，在活以前，那么在被抛到海里面有一段经历的，这个经历叫做同死的经历，这个经历叫做十字架的经历，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那么现在呢，你看约拿可以用诗来描写，你说怎么会是诗呢？很稀奇。因为这里约拿的祷告全部是用诗篇把它串起来的，诗篇本来就是诗嘛。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约拿他年轻的时候，他一定做什么事情？一定把诗篇把它背过来的。所以你想想看，等到约拿真的到鱼腹的时候，那是最难开口的时候。你要一个祷告，你要祷告的环境，如果你来祷告之后，这个冷气太冷了，或者是暖气太暖了，你看你不容易祷告，所以你祷告你需要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所以我们参加过很多祷告的局，我们经过了很多的祷告的场合，有人到祷告上去祷告，有的人到旷野去祷告，那弟兄姊妹，有的人不管怎么样，有的人在 subway 在地铁在各方面在飞机上都祷告，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祷告的场合。但是圣经里给我们一个记录，就是没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人家拿来，约拿几乎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祷告，在鱼腹里面祷告。弟兄姊妹，为什么约拿到鱼腹里面会有祷告呢？在船上没有祷告，他的良心好像睡着了，他好像他觉得顺服神的旨意，他好像做了牺牲的很了不起的英雄，他知道说我等到真的三年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应该把他们抬起来才对，那个抬起来是欢呼的意思，你看看是不是他们中间的英雄。但是弟兄姊妹，在他真正觉得自我陶醉，我好像还反而帮了神的忙，结果神用外邦的船长唤醒他，然后最后神用大风把他摇醒，最后呢把他抛起来投到海里面。因为这样一个不顺服的约拿，神就有个办法，有办法治他的。什么办法治他呢？就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是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就吞了约拿。那么然后就在约拿鱼腹里面，他有一个经历，有一个祷告，然后他就把在那个整个经历里面的过程就为我们描写出来。所以如果你要找全本圣经有一段是像诗一样的记载，因为它是把诗篇整个连在一起的。那说到这里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我常常觉得有的人到了波饼聚会不会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实在说来啊，很多的祷告都是你学来的。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比方说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方，那个聚会整个的聚会从那个什么，从温州搬来的。那么你看那些弟兄姊妹祷告都是很好的祷告， 但你多听几次你就注意到了，那很多的弟兄会找到用这个词是哪里的，不是他的，因为在波比就已经太久了，然后呢东一句西一句，主啊我真感谢你，我本来是地狱的材料，但你拯救了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学我，我学你，但迟早有一天你要知道，我们祷告的话会穷的。你要赞美主，你要收住你，收进了你，所以说收进你的枯肠，你好像什么话都已经不行了，你又不能创造，你又不能没有的讲有的，不能，因为你对人可以没有讲有的，有的人称赞别人给，其实是给别人灌迷汤的。所以有一个人写了一本叫《迷汤大全》，他写什么人就讲什么话，所以这个人最受欢迎了，因为他最后替人灌迷汤了。但你不能替神灌迷汤，不可以的。你看神就是神，什么就是真的，所以你的赞美最难。什么叫赞美？赞美要讲真话才行，赞美就是对方是美的，你要称赞他，明白吗？好像好，所以今天就是说，一个真正会赞美的，你真的要赞美的重点。你知道说好了，这顿饭实在是很好，你要告诉这顿饭好在什么地方，难得在什么地方。你不要用油嘴滑舌，哦，这个滑舌，这个饭我从来没吃过。很多人讲这话讲太多次了，所以你不知道哪一次是真的。你看人，哦，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这是假的，这是灌迷汤。就什么叫真的？真的就是你看到那个特点了。你看到说这个做饭的人那么辛苦，做饭的人花那么多的功夫，哎，你看他这个小匠，他终于端出一盘菜来，你要欣赏他。弟兄姊妹，你如果把那个点出来，表示你真的注意到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真的赞美。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要赞美有一个大的难处，就是我们的话太不够，我们话太穷了。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我说如果真的一个祷告就要丰富的话，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把诗篇中的祷告把它背回来。你看诗篇里面不都是祷告，但诗篇150篇里面有一些祷告你可以把它收集在一起。所以我记得国道曾经把它收集过，就是圣诗篇中的祷告。我希望如果下一次有书摊的，我们能够把这个摆出来。弟兄姊妹，你们可以买。为什么呢？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诗篇中的祷告通通把它背过来了。那弟兄姊妹，起头你是很辛苦，一点都没有错。但是等到你真的背熟了以后，等到圣灵感动你的时候，这里一句来了，那里一句来，那里一句来，那是非常美丽的一个聚会。我记得在圣保罗是个很小的聚会，那些弟兄姊妹，你去参加他们波比聚会，你觉得很丰富。原因在哪里呢？哎，你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是用诗篇祷告人的话来祷告，意思说我们的话不够，但神的话是够的。你看你用神的话来祷告，来说出我们的感受。当然你要跟着圣灵引导，不是在那这个背书的，光背书那没有多少用处。那大家一听就在那背。哎，就是你从心里面你觉得有一些话你说不上来了，哎，结果诗篇一句话就来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相信说，这个约拿到了鱼腹里面他已经死掉到了山穷水尽，他连命有没有都不知道。他看着要到山根去，这个人还有话吗？平常你祷告很好听，到了那个时候你还要祷告，你还要去修辞吗？你根本不能修辞了。到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说我这个祷告你要祷告为神听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经历太痛苦，这个经历太深了，这个经历是个死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能祷告？你当然祷告不出来啊。哎，就是你祷告不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些曾经藏在你里面那些诗篇的祷告就回来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祷告是全本圣经里面最好的祷告经。如果你要读圣经中的许多的祷告，约拿祷告肯定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了，等到约拿真的经历了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哎，他就用神的话来发表他的经历，那再准确不过。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把这些话都读过了以后，以免你不知不觉的把诗篇里面很重要的几句话已经给读过了。但是不要忘记，在现在整个的上下文的，在整个上下文的这个大大的一个环境底下，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话有它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但现在这个话是活的话，现在这个话是充满生命的话， 那现在这个话你看见吗？能够让约伯让约拿经历一个经验，给我们看约拿到底他学了什么功课。所以第二章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章。那么然后圣经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那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知道整篇的祷告啊没有多少的祈求。他说我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在原文是我曾经求告耶和华，现在不是了。你看见吗？也许刚刚被调到刚刚被投在海里面的时候，那么他说我遭遇患难，我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了我。那弟兄姊妹现在明白那是他曾经这样做。但是你如果只要读整个约拿的祷告，从头到尾从头到尾是感谢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是最健忘的人，健忘的人不容易感谢，十个长大毛的有一个只有一个记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次说感谢的话都像挤牙膏一样的话，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我们是个健忘，我们忘记了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但是现在如此，现在约拿在整个的鱼肚子里面充满了感谢，意思什么？神啊，你做的完全是对的，神啊，你没有恩，你没有苦待我，你乃是恩待我。如果不是你的拯救，我就完了；如果不是你的拯救，我连侍奉你都不。所以就是他两次提到圣殿，圣殿当然和他侍奉发生关系，圣殿当然讲到神的同在。他现在要神的同在，他躲避神的话，躲避耶和华的面，还要神的同在吗？他躲避耶和华的面是巴不得离开圣殿越远越好，明白吗？很清楚的。但是现在不一样的，你看见吗？等到他在鱼腹中祷告的时候，那他最深处的祷告，那可以说是他最真实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祷告。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当我们真的经历这些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在主面前倾心吐意。所以这就成为约拿一个在鱼腹中最好的祷告。那现在我们来看他这个祷告是怎么祷告的。他多半不是祈求，多半不是哀求，都不是神的救我，他没有。你看见吗？他的救恩是出于耶和华。说完了以后，神就把他就吐在，神就借着鱼就把他吐在海底上，果然救恩就临到了。但是不要忘记点什么，你看见吗？在救恩还没有临到以前，他已经开始感谢。我们常常是有后谢，为什么？事情成立以后我们就来个后谢，我们说神啊，我感谢你，千万声感谢你。但真正的感谢什么？真正的感谢都是前谢。前谢什么意思呢？事情还没有做完，感谢主，你已经感谢了。为什么？你觉得主真是恩待我，你觉得主啊，你何等爱我，你把我放在衣服里面，你何等爱我，你把我就借着十字架把我带到死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玫瑰，我们感谢主一千次。我们有一次为着玫瑰的刺感谢主的。神把玫瑰给我们，神同时也把刺给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为玫瑰感谢主，我们从来没有为玫瑰的刺来感谢主。现在很明显，在鱼腹里面，这不是刺是什么？在鱼腹里面，你要怎么祷告，弟兄姊妹？但是你看见吗？对于神的工作，对于神的作为，他充满了感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感谢是最好的感谢。当你坐在火炉旁边，当你在心里就全家围在一起，弟兄姊妹，你有千万可以感谢的，每样都感谢。你看儿女多么美好，家庭多么美好，有车子有房子，就有人说五子登科。五子登科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房子，有妻子，有儿子，他妈还儿子不知道，还有个是不是孙子不知道，还有五子就是了。那么今天还有个金子，对不对？所以当你真的一个人五子登科的时候，你当然感谢，怎么不感谢呢？所以感恩节大家都感谢嘛。但是问题不是最好的感谢是什么？就当我们主在地上，当他在哪里，当他在这个什么，当他在这个加百农，在哥拉学习了许多神迹，结果人家就是不相信。所以当那可以说我们主一生工作最不好而最没有成绩的时候，你看见吗？工人最重要，侍奉主最重要的就是成绩，属灵的成绩。现在没有属灵的成绩，但主这么说，还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凡事如此。从前有一个人去参观孤儿院了， 然后有个贵妇进来啊，这个讲了半天呢，很也给了他们一笔钱，再给一笔钱呢，完全是贵妇的姿态，觉得你这些非常可怜，意思就是你看你没有爸也没有爹也没有娘，好像这样是个孤儿。结果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有个小朋友，他就很勇敢，就当着就是贵妇的面，就趴到黑板上去写几个字，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感谢是真的感谢。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都是见毛的，但是呢，你看见约拿在鱼腹里面的时候，他能够给神最大最大的感谢。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他的经历，这里很明显分了两段啊。你看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这是一段，然后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这是一直到第九节，这是第二段。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两个段呢，严格对，应该这样说，这个两段，对不起啊，那个后面和结尾，这个两个段呢，都是以圣殿做结尾。比方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好了，这就清楚了。第二呢，然后最后是第六节。不是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就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你里面有感觉，他不是不要神的面吗？他不是躲避神的面吗？现在为什么说祷告进入你的殿，达到你的面前，有那么重要吗？你真的觉得主的同在宝贵吗？如果主的同在宝贵，那你根本就不，你只要你不顺服，主就收回他的同在；只要你犯罪，主就收回他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人犯罪一个最大的惩罚是什么？就是看不见神的面，看不见神的面。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女儿很少挨打的，儿子是挨打没有错，女儿很少很少。但女儿不要忘记，给她一个最大的惩罚，不是用棍子的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理她，那是最大的事情啊！你看见吗？他不能够忍受我们不理他，因为我们的交通太甜蜜了，因为这个交通太美好了，所以一直到他婚后还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那个交通，你看见稍微有什么地方，你看见好像我们不理他，他的确做错了事了。那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悔改呢？他要悔改，因为他要神的面，他要见他父母的面。所以我再说几个字，对一个爱主的人最大的惩罚还不是环境上，最大的惩罚他不感觉主的同在，读圣经没有味道了，当你聚会的时候哭干了，讲道的听你挤出来的没有多少主的同在，这证明什么？证明你看不见主的面。为什么主把同在收回去？因为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神最很美好的引领是用他的眼睛来引导。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离开神的面，一不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就失去他的面光。我们一不在他的面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最大最大的惩罚，这是最最不能够忍受。这除非你不爱神就算，你不爱主就算，但如果你真爱主的话，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地狱的火永远赶不上失去主的同在。所以你看，有在这里约拿用了几句话很有意思的，你就知道，你听看看他的经历，然后你就听听他的祷告，好像都是矛盾，都是矛盾，是气不气？你如果这样，你何苦？你为什么要躲避主不出主的同在呢？所以约拿一肚子一肚子的苦，你看见我完全为着神的百姓，我完全为着神的见证，这就是约拿。好，现在我们看他怎么祷告，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很明显的，当他往山根去的时候，他明明是往阴间的深处去，你就俯听我的声音。这个阴间的深渊呢，深处哈，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深处应该就是 valley， 就是肚腹。所以整个约拿说有两个 valley， 有两个肚腹，一个是鱼的肚腹，大鱼的肚腹，还有一些阴间的肚腹。
那人一跑到阴间的洞府里面就关起来，就出不来了，就灭亡，就完了，就解决了。换一句话说，就没有希望；换一句话说，就没有下文。故事就到此为止。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怎么是你将我？不是你将我投在海的深处，是你随手把我投在海里面。但也不对呀，不是随手把我投在里面，是约拿把约拿投在海里面的，明白吗？整个所有的事情都是约拿自导自演的，约拿应该这样做，你看见吗？今天他既然敢远避神，躲避神的面，他当然能够接受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他现在看见说是你将我投下水，明明是约拿自己的错，明明是水手们把他投在一个深渊里面，他看不见水手，他现在也看不见他自己，他知道说十字架的工作，为什么这样把他投在深渊里面，叫他把他带到死地，是谁做的？是神做的。神做的错了吗？神做的没有错。然后下面说，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涛洪浪都漫过我身。那弟兄姊妹，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是根据诗篇四十二篇的话，那里明明讲到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波浪洪涛怎样漫过主的身。所以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这个经历乃是十字架的经历。这个经历什么经历？这个经历是同死的经历。为什么？明明这是主的经历，明明是我们的主，当他到地里面的时候，这是他的经历。你看见吗？洪涛波浪都漫过我身，这就是我们主钉十字架以后被放在地里面的时候。不要忘记这句话应该是应验在主的身上的，结果呢，主的经历变成我们的经历，所以这个叫 co-death， 这叫做同死的经历，明白吗？虽然同时经历好像很深很深，但是不，你看见吗？这些被当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从他祷告里面，你就知道说约拿是用诗的题材给我们看他到底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经历。然后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他知道他虽然自己是逃避耶和华，但他知道他在得罪神了，因着得罪神的缘故，神把我驱逐。起头是我说我逃了，你看见没有？有的人呢很爱面子，他明明是被炒鱿鱼，明明是被 lay off， 结果他说 I quit， 他说我不干了，你看见吗？这个你先声夺人这是很好的，没有错，不是我不要，你看见吗？这此处不留我，总有留我的地方，所以没有，但是我不做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严格说来，约拿是自我放逐，但他知道他落在神的手底下，他现在知道他得罪神，所以他用的话什么？神把我赶出来。弟兄姊妹，神怎么赶他？神是驱逐那些自我驱逐的人，神是在那里去，你不是要自我放逐吗？神成全你。弟兄姊妹，你不是要到他是去吗？弟兄姊妹，神说不了，那个他是太西边了。那弟兄姊妹，你不需要，你因为你不去吗？现在你就是下到约帕，下到这个底仓，然后下到山根。弟兄姊妹，神的话是绝对，神的话神绝对是神。所有得罪神的，所有不讨神喜悦，弟兄姊妹，你看神从来没有放过。所以感谢主，神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这边。所以你看见吗？十字架有一个特点，就是被弃绝，很稀奇的。现在你好像连神都弃绝我了，现在好像连弟兄姊妹都误会我了。你看他们把我包在海里面的，但是你看见吗？他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然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何必仰望呢？他只要在以色列，他只要肯到耶路撒冷去，他不要仰望，他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的。弟兄姊妹，是谁今天把他放在那个境地呢？是约拿自己吗？明白清楚不清楚？所以约拿这个人一定要被解决的，约拿这个人一定要被驱逐的，约拿这个人一定要被带到死地的。只要有约拿存在， 神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往前去。好，然后下面，所以这是一段，这很明显是一段这样的圣殿。那么这里现在讲的圣殿是什么？是仰望你的神。现在我要看一看，虽然我现在好像慢慢到山根里面去，看见看着我就没有希望了。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是约拿的思想。如果今天呢，我们真的掉在里面，我们第一个思想就是完了，第二个变了完了，第三个还是完了。你看，完了，是真的就这么完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等于是最后的思想，因为真的果然就完了嘛，就没有了嘛。哪有说是这个在海里面还有活着的？但是不要忘记，就算是被救到约拿的肚子里，也是完了。如果不神迹，不也都是完了吗？但是不，约拿没有完。约拿虽然被驱逐，虽然他几乎到了死地，他真的觉得他可能死了。但是呢，虽然在那个时候，他如果还有一口气的话，他要仰望你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归根结底，这个人还是爱主的。归根结底，这个人还是想到底他是受神的教育的，到底他没有忘记神的诫命，他到底没有忘记神的旨意。如果你没有忘记，如果你真的以神的旨意为念的话，你为什么要到他身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条路是他自己拣选的。所以这是前面一段。好，下面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一步一步，你看见吗？起头，所以这里好像你到了海山根，还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然后下面呢还要往下走了，因为还要往下走了，还要往下走，结果怎么样呢？所以是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然后海草缠绕我的头。那弟兄姊妹，这个好像你拍那个录影一样，你看见很多人在海里面，那你只是看而已。现在约拿他自己经历海草能够缠住他的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约拿的头很特别的，一会儿是海草缠住，一会儿然后神用那个东风，用炎热东风就把他晒昏了，都是他的头，都是约拿的头。约拿一个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你记得圣经里面不是有我的头，我的头吗？所以不要忘记，约拿就这样。约拿他太会做头了，约拿他在神面前都敢做头。好了，现在呢是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名将我永远关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真的下到山根了，意思就是他真的死了。弟兄姊妹，我个人真的相信，这真的是死了，真的死了。他真的到了山根，而且他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就将我永远关注，就是我的感觉来完了，我这个已经结束了。但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怎么救我的弟兄姊妹？从那个阴间的祝福，把他救到鱼的祝福。感谢主，弟兄姊妹，神所安排的大鱼是个拯救。如果没有大鱼，那个死是绝望的死，但现在有了鱼的祝福，这个死是拯救的死。你看见吗？如果没有这个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就没有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没有意思就摧毁约拿，神没有说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结束了，我就把你解决了，在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神还是要用约拿，不过要让他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看见没有？他自己真的可以说完全被救带了进的。耶和华我的神呢，你就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那么很明显的，他的确到了阴间，没有疑问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经历也就是我们主的经历。但是不要忘记，那个三天三夜，我们的主是在哪里呢？我们的主不是那个永远把他关注那个阴间，我们的主所给他的经历，那在鱼腹里面，在鱼腹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地球忽然间就变成了一个大鱼，
那么不要忘记，只要神把我们放在鱼腹里面，那就是准备要复活的。所以这个死乃是一个复活的根基。现在我们仍有个死地，阴间的死是一种死，鱼腹里面的死也是一种死，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两个不同的死。一个死是绝望的死，一个的死是拯救的死，一直现在有盼望的。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了，救恩就要来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叫死而复活的经历。然后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从坑中救出来，那么多半是已经把它放在鱼肚子里面了。如果放在鱼肚子里面，他心里面还是发昏的，到底是不是到底在鱼腹里面不舒服的？不管他在哪一部分，我们猜想他可能在气腔的部分，但这是我们的猜想，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一定不舒服，他身体发昏，他的头也发昏。但他最困难的时候，他说：“我就想念耶和华。”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这个人到底还是爱神。当他真的到这种绝望的时候，他仍旧能想念耶和华。所以这个道理是，所以他说什么？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那弟兄姊妹，我的祷告是在哪里祷告？在鱼腹中的祷告，现在被带到鱼腹中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有盼望，这个祷告有什么结果呢？这个祷告要进入你的殿。这什么意思？这就复活的盼望。如果这个祷告能进入他的殿，那证明说，弟兄姊妹，证明他是在复活的境界里面。所以这个死是不错，但是在死跟复活的边界上，你看见没有？这个一点都没有错。本来是仰望你的殿，完了，我只能远远看一看，也许是最后一眼了。但现在不是，现在弟兄姊妹，神拯救他，把他带到鱼腹里面的时候，他说我心里在里面仍旧发昏，但是我能想念耶和华。结果呢，我的祷告就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约拿的祷告。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认识他自己了。第八节，那信奉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请记得，这中文有之神，虚无之神，原文是没有的，点点点表示没有的。那信奉虚无的人连一气连爱他们主，是谁呀？是尼尼微人吗？不错。是水手吗？不错。但更重要的是约拿。为什么？因为约拿他乃是信奉虚无的。什么叫信奉虚无？他觉得神的见证最重要，他觉得神的百姓最重要。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的教会，我怎样呢？我可以不要，我可以远离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教会今年四分五裂，就是这个原因。主明明为我们祷告，要我们合而为一，但是我们办不到。我舍不得我所帮助的弟兄姊妹，我舍不得跟你讲广东话的，我舍不得跟你讲温州话的，他们当然有需要，但是弟兄姊妹，我所看见的就这么多，我所服侍的就是十个之海，明白吗？弟兄姊妹，因着这一个见证，因着这个感觉，在我们觉得是他不约拿就觉得实实在在，所以他里面良心很平安嘛。但神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幻想，这是他自己的想，他以为是如此，没有，他没有那么属灵，他没有那么伟大，他没有那么了不起，但是他以为他自己是。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够拯救他脱离虚无呢？只有十字架的经历能叫他脱离虚无。我再说一次，没有一个人你可以做真人，除了十字架的工作之外，否则我们都在讲面具，你看见没有？我们讲的话，我们的祷告，有许多十句的祷告，有九句祷告可以点醒的。我们祷告完了以后，你一面觉得主得到赞美，另一面你觉得我也得到弟兄姊妹的称赞。你看他们觉得这个祷告真好啊，这个人真属灵啊。弟兄姊妹，今天你在人面前表演，表演说你怎样的属灵，表演你怎么样的爱主，谁能够光照你？谁能告诉你这是虚无的呢？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只有当你真的搬到鱼腹里面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来到你的深处，你看见你真实的光景。所以，那今如今拜父的要用真诚圣的，要用什么灵和真实来拜他？
你真的来到深处，现在你开始做真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蒙主光照，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话是虚假，多少的见证是虚假，多少的话是虚假的，我们都是戴着假面具的。所以那些信奉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神，这么怜爱约拿，约拿居然离弃他，约拿居然躲避耶和华，约拿还奉神的名，他明明神的仆人，我是神的仆人，现在我要做一件事，讨神的喜悦，为一个维持神的见证，这不是笑话吗？这当然是笑话，但是不要忘记，千千万万今天约拿在世界上各个地方，我们都这样的亏欠主，所以难怪主的见证在哪里，难怪今天我们都懂得这些道理，到现在还是如此。为什么？很清楚的，我们缺少十字架的经验，我们缺少主给我们真实的光照。那现在生命真的光照，明白吗？光就来了，所以他才能够这样说，所以他能够对他的经历打个结。原来他逃到他这是虚无的，原来他以为说为神的见证能牺牲一切是虚无的，他们都是联系离弃怜爱他们的。但我们用感谢的声音献祭，所以现在的祭是感谢的祭，我所许愿许的愿我必成怀。弟兄姊妹，他当初曾经许愿说，我要释放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你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心，这个旧约里面有个愿，是一个唯一的愿，是最美丽的愿，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这个路德对拿俄米所许的愿。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愿，那个愿是怎样的一个愿？这个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愿。那么圣经记载在里面，你记不记得路德怎么说呢？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弟兄姊妹，这是路德对她的婆婆在那里许的愿。那么真的是路德对婆婆许的愿吗？不是，因为这个时候的拿俄米所代表是神的旨意。当神的旨意他的名字叫做拿俄米的时候，意思就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甜的时候，你看见吗？不只是路德跟随他，连阿尔巴也跟随他，有两个人跟随他。但等到神的旨意叫做苦的时候，马拉就是苦的时候，现在你知道，现在可以说他是最苦的时候。那所以不要忘记，跟随拿俄米乃是代表神，跟随神的旨意。那么当初你看见一个神的旨意，你跟随拿俄米是太好了。为什么？你本来拜偶像的，现在呢，你一个跟随拿俄米，结果你看见说你认识了真神，这不太好太好的一件事情吗？但现在呢，你看见拿俄米是两手空空，来的时候是有丈夫两个儿子，现在就是一个死了，两个死了，三个死了，不仅一个寡妇，两个寡妇，三个寡妇。弟兄姊妹，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旨意。在全本圣经里面，最苦的一个男人是约伯，最苦的一个女人乃是拿俄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拿俄米的遭遇，他说我是空手的出去，我是空空的出去，我是满满出去，我是空空的回来。所以不要忘记，拿俄米当初出走的，拿俄米那个时候去哪里？去这个摩亚地的时候，不是因为穷啊，他是怕穷啊。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严格说来，你知道今天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不是穷，神不是一下叫我们变穷了，没有。的确是饥荒来到了，饥荒来到以后，那么他怎么说？我是满满的出去，所以他搬到那里去是脱掉，是满满的出去，还是很有，因为他还是有本钱嘛，还是很富足的嘛。但是你知道他的难处在哪？那是怕穷，因为怕穷他要救自己。我们主说，凡只救自己丧生命的，要丧失生命。所以现在不是一个死，两个死，乃是三个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拿俄米所代表是神的旨意，不要忘记，拿俄米这样做是落在神旨意的神的这个管教的手底下，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 路德嫁给拿俄米没有错，路德不是嫁给路德嫁给拿俄米的儿子没有错，你看见吗？路德跟着拿俄米没有错，是他们错，他们不应该到摩亚地来，结果落在神管教的手里。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只要跟随拿俄米，就是跟随的神的旨意。所以路德对于拿俄米所许的愿，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对神的旨意所许的愿，你明白吗？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甜的话，是叫拿俄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随，你不要怕没有人跟随他。所以有人告诉我们，你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那意思说神的旨意叫做钱，当然全部都跟随他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如果跟随主耶稣打过饭碗，你还不爱跟随？如果跟随主耶稣一点钱都没有，就像这样，你肯定跟随不跟随？结果你知道吗？路德许了个愿，是整本旧约圣经里最美丽的愿。那个愿是什么？他对神的旨意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同年同日同月生，但是我们最少能同年同月同日死。怎么样他们都不能，神的旨意都不能分开。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爱主的人，他的许的愿是这样的，当你写在书上，写在文字上的时候，纸头上的时候，你看见充满了诗意。但是问题在这里，虽然路德许了这个愿，不止路德许了这个愿，约拿也许了这个愿。如果不是许了这个愿，他怎么做神的仆人？他为什么要服侍主？所有服侍主的人都是曾经对主说，我一生来侍奉你，你祷告的时候你所用的句子是最好的句子，你所用的字呢是诗的句子，当别人读你的愿，甚至觉得好像可歌可泣一样。难道这只是充满交情吗？难道这只是 sentimental 吗？不是的，我们对于主的感觉，每一个感觉都真实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所有你发表出来的情操，请记得一件事，你当然写在上面的时候，它很可以是交情的，很可以 sentimental 的，如果你不化成实际的话，明白吗？当你真的只看见愿的时候，你觉得你了不起了，你觉得你跟随主到了天涯海角等等，神叫你往东的时候你就往西了，你有你自己的解决。所以就是我们祷告唱诗的时候，我们愿意献上我们所有，但是你记得诗歌怎么说呢？前面有更重的十字架，你我肯不肯跟随？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呢，约拿怎么说呢？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我曾经许过愿，无论你到哪里，我都跟随。我愿意做你的仆人，我愿意做你的奴仆，我不计任何的代价。弟兄姊妹，这些话是假话吗？没有。当你被圣灵充满了，这个祷告，这样的许愿，神都听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工作的话，那只是你所许的愿，你没有偿还。那只是很矫情很 sentimental 的一些句子，你结果被你的句子陶醉了，你以为你是那个人，你不是那个人。那么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是那个人呢？等到你偿还了才是那个人。什么叫偿还？偿还就是说，神说你往东你就往东。所以感谢主，到第三章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你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了。弟兄姊妹，现在本来不顺服的现在顺服了，本来不乖的现在乖了，本来抗拒的现在顺命了。弟兄，到这个时候，我所许的愿我必成。那弟兄姊妹，等到约拿真的走在尼尼微上面的时候，现在他的愿上面的东西不再是矫情的，明白吗？不是三经门，光是三经门，不是讲的好听的，好像是可歌可泣的，好像你看你们大家看到这个觉得非常的壮烈。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真的壮烈的话，什么你的愿是一件事，你结果行出来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感谢主，他现在告诉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然后他怎么说呢？救恩出于耶和华。什么叫救恩呢？
救恩不只是说我们主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复活了，这是救恩，我们终于得救了。救恩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从我们背叛的光景里拯救出来，从我们与神属于不和谐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最后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弟兄姊妹，今天主在约拿的鱼腹里面，原来是救恩的一部分。这个叫做魂的得救，这个不仅叫得救，这个叫做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约拿这个人需要我们拯救，感谢主。你说第一章水手的拯救，第三章尼尼微人的拯救，但到第二章不要忘记，约拿也需要我们拯救。同样的救恩应用在尼尼微身上，同样的救恩应用在 水手的身上，同样的救恩也应用在约拿的身上。所以感谢主，救恩出于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赞美的话，他一直就说，神啊，你在我身上所做的何等的美好，若不是你来拯救我，我就完了，若不是你来拯救我，我还自我陶醉，现在我厌恶我自己，就像约伯一样。弟兄姊妹，约伯，你起初我们搞不清到底为什么神要